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普照每人的真光，你来到这里，你的光明就充满在这地方。我们借着你的光，我们看见了光明，我们看见了希望。主耶稣，你一来，黑暗就要逃跑。主耶稣，谢谢你在这里掌权，谢谢你赐给我们真光，让我们看见是我们犯罪得罪了您，我们更看见你仍然爱我们，不愿意我们在罪恶中丧亡，你就为我们而死，我们就因信你而出世入生。我原是个黑暗之子，你却开了我的眼，让我看见了你，你开了我的口，让我呼求了你，你感动了我的心，愿意把自己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掌管中。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主耶稣，是你恩待了我，是你怜悯了我，是你把我摆在磐石上，引导我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在你的爱中来认识你，来体验你爱的广阔高深，来做你召叫我侍奉你的工作。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循你的诫命，承袭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宠召，荣耀你的名。我愿意，我渴望，我是多么多么的渴望来爱你。主耶稣，你赐给我的是你的爱，你拿走我那刚硬的心，铁石的心，给了我一颗血肉的心，能够爱的心，能够认识你的心，能够认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害怕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疾病的灵，瘟疫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这个地方，充满在这里，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主耶稣，不论是在线上的现场的，你圣神的活水就充满我们奉你的名所站立的地方，奉你的名所聚集的地方。你圣神的活水要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浸透我们整个的灵魂体，让我们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得治愈，得安慰，得释放。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神的光来把光明看见，我们渴慕看见你，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你的国在我们中 所彰显你的荣耀，愿你的荣耀降在这里，降在我们中，我们要在你荣耀的光中来亲近你，来聆听你向我们诉说的你爱的话，让我们听见，听见你永生的话，让我们不再不冷不热，而能以热切的心神在你圣神的爱火中来爱你，来承受你的爱，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趁着白天，我们应做派遣我来者的工作。主耶稣，他是普照每人的真光，这光已来到了世界，因为有光，就再也不是黑夜。在这茫茫的黑夜，这黎明的曙光一来，就不再是黑暗。这光来得有多快，黑暗被除掉的也有多么快。就是在这茫茫黑夜，我们带着盼望，曙光一来，我们好欢欣。当你看着曙光，你会看到升起的太阳。当你看到升起的太阳，我看过，它好像是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它露出一点，那光就大一点，再露出一点，它又大一点，而且好像会跳的。我有一次看它会跳，就是这样子跳跃似的，越来越光亮。这旭日的光就变成了白天的光。圣经说，一人的光有如黎明，越行越光，直到正午，就停到正午，就是最大的光的时候，就是天国。我们就是迈向它，从曙光一直进到它没说日落，这个世界会有日落的时候，在天主的国度里不需要日光，因为羔羊就是他的光，羔羊不会不发光，他也不再隐藏他自己，他全然的向我们显示他的荣耀，我们就进到他为我们所准备的他掌权为王的国度里。你若不到天国里去，到乐时你就是在地狱的火湖里了。现在是我们决定的时刻，趁着白天，我们应做派遣我来者的工作。天主对我们有派遣，有工作。圣咏139篇那里说，在天主的手中有一个册子，那个册子写着关于我们一生的命定，就是你来到这世上应当做什么。在你还没有从母腹中诞生时，天主就对你有计划，这计划在他的册子上，也在他计划的那一个时刻，主耶稣的光照亮你。他说有光，你听到天主的话，他的话就是光，不论他说什么，他说你是我所爱的，哇，这个爱好光哦。他说你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哇，我听见你的声音好光亮哦。因为他就是这普照每人的真光，这真光来了，照亮了你，是在他册子上命定的那一个日子，你重生了，我重生了。我们听到他的话说有光，这是第一天，我们重生了，就是我们重生生命的起始。不要 抛弃起初的爱，那一个起初的爱会越来越丰盛。我尝到主的爱是加增的，因为他的爱是无限量的大。这无限量大的丰盛的爱却因着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就承受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是第一天。第二天他又说，把地上的水跟天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就了。主的话一来，就创造了天跟地。他说，你有了光，你是光明之子，我要把世界的跟天上的分开。世界的水不要再喝了，喝了会更渴，会再渴。我要赐给你的是天降的活水，不是世界的水。我要用圣神来洗你。他把他的爱借着他的神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开始经验到，我不但是光明之子，我还充满从高天而来的能力，接着圣灵的更强烈的光，我看到了，我是蒙恩有福的，他给了我光明的地方，在那光明的原地里工作，这里就是光明的地方。我们在这光明的地方，我们在赞美，我们在敬拜，那也是工作。我们在颂扬他的名，一切受造物都在颂扬他的名。我们看见了，我们经验了，我们知道了，我们会跳舞。其实一切的受造物就是等候天主子女，这成熟的子女显现出来，带着他们一同赞美爱我们的主。我们应当做派遣我来者的工作，需要有天主给的能力。这是第二天的生命。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事事有定时。主给我们一段时间，我们要珍惜，我们要非常珍惜主给我们的每一天。这每一天你会珍惜，都是在主前活的话，这一天有好多好多的丰盛。你真的在主前活一天，你可以讲见证，讲一年还讲不完，因为太多太多，太丰盛，太丰盛。他的丰盛是因着我们跟他在一起，在主前活的生命。那是第一天。过了晚上，到了清晨，第二天，哇，圣神的能力降下来了，我们充满了圣神，有了第二天的生命，第二千年的丰盛。第一天是得救，第二天是得能力，第三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今天就是第三天，是主复活的喜乐，让我们在他的爱中喜乐。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的主降生，给了我们盼望，我们能重生。我们的主在约旦河临洗，领受了从高天而来的能力，我们就要在圣神内承受主耶稣所领受的天主圣神，同一个圣神我们也得着了。第三天，天主说，这地上的水里面有陆地，这世界的水，败坏的水，那么会形成呢陆地。陆地是从世界的水中而形成出来的。这世界里败坏的世界什么都没有，里面怎么会出来一个有的 地呢？指的就是复活，什么都没了，黑夜一来到，什么都没了，通通没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刻，我们更认识他，认识他复活的能力。圣保禄中途说，我甚至在绝望中也认定我们没有活下去的可能，这只是让我跟我们这一群学习着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依靠那使死人复活的主耶稣。我们什么时候会全心的依靠主耶稣呢？就是我们用尽了我们的一切，所有用到最后的时候，什么都没办法了，就绝望了，而且没有希望了，看不到了。其实那是天主在工作，他要我们不要靠他又靠自己，不要靠他又靠金钱。你不能够侍奉金钱，侍奉马门，又侍奉天主。我们要全心全意全灵的依靠爱我们的复活的主耶稣。当我们会依靠他时，主确实把我们摆到了一个磨难的位置，在那里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真的没办法，什么办法都没了。我们开始会学习了依靠，墨西亚是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跟随主的门徒在中途大事录十四章也必定要经过很多的困难才能进入天主的国。为什么要经过很多的困难呢？这是天主的话，连主耶稣基督都这样经历了。主说，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他是光明之子，他就是光，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光。当主升天时，升天的主耶稣他讲了一些话，他也说，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就是主所做的事他要我们也做。他把他的工作，他什么都能，他做得比我们做得更好，但是他爱我们，就保留一份给我们。所以你要珍惜主要你做的工作。我的女儿很小就喜欢帮爸爸的忙，帮妈妈的忙。我就跟我的二女儿说，当以前在圣诞节时，我们会包很多的礼物，包了很多很多的礼物。在包礼物的时候，她就要来帮忙，因为太小了，她不太会。我就跟她说，你要帮爸爸的忙，你就不要帮倒忙。他说，爸爸什么叫做帮倒忙，他听不懂。我们有时也是听不懂，我们帮了主耶稣基督很多的倒忙，若不是他来善后，真不堪设想，是他来善后。我说好，你就看着爸爸做，我们要看着主耶稣做，学习。我就做，一面做一面想，他什么可以做呢？跟他说，当爸爸把礼物包好绑袋子的时候，打结了以后，你就拿着剪刀在旁边剪断，留一点给他，让他有完成了我们完成了的这种经验。主耶稣愿意我们完成，是他与我们同工，他与我们合作完成。而这个合作真的是谁做的？主耶稣做的。但是我们也确实也真的做了，可是我们做的有多小？一米米。他做的有多大？好大好大，这是不成比例的，这是他爱我们。所以 当我抱好了我的女儿，她说爸爸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她知道我要她做的事情，她就抢过来，因为我还没打结，她知道我打完结以后要，她就一刀剪下去。这一剪是按照她的估计，按照我的估计就是等下包不起来了，结打不上，短上一截。果然继续的写明，趁着有光的时候我们要在光中看。而在光中他一看到，他说爸爸我懂了，我懂了什么叫做帮到忙，我懂了，我懂了，我帮了一个倒忙。我说你讲的对，还是要肯定他，因为要把事实显明出来。有时候主显明我们有罪，我们不知道就一直在罪恶中，就一直在重复这个帮倒忙。当他知道了，我就跟他说，这一次你要等爸爸说你捡你才捡。他说好，我就重拿一个袋子，因为那个短的不能用了，留着包等一下小一点的礼物还是可以用的，只是现在的此时此刻不能用。他就在那边看，在那边等候，真的拿个剪刀随时准备好。我们侍奉主要这样，我准备好了，当他准备好一直准备好，哇，我心里很感动，这是真的不帮倒忙了，因为他的心已经跟我同心了，他的工作已经愿意接替我的工作持续下去。他准备好了，都好了，我说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开始剪，一刀剪去。我说你做得好棒哦。他说哇，我对他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天主对我的爱，我常帮倒忙，我学习了要停手，要停手，要认识他是万民的至尊，天地的主宰，他是全人的天主。天主为你，为每一个他的子女，诗篇圣咏139篇有他的册子写在那里，我们要祈祷求他显示你对我的召教是什么，我要做你召叫我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的召叫都是传天国的福音，没错，但是天国的福音的哪一个部分？是祈祷的部分吗？是治愈的部分吗？当然可以很多部分，可是此时此刻是哪一个部分？是站在台上吗？还站在台下？你很会唱歌没错，但是主按别人来带赞美敬拜不可以吗？你很会宣讲，但是主此时要一个你认为的笨口结舌的人讲话不可以吗？你讲的是知识，他却讲的让人都眼泪像活水一样流出来，词不达意，但是在乎圣神的能力。天主的国不是在于言辞，不是在于我们天生的才智，而是在于能力，就是天国是有能力的。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很无助，我们很没有办法，我们一直想尽各种办法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是陷入了更多制造出来的问题。在个人是这样，在城市是这样，在国家也是这样，连在整个世界都是一样。我们陷入了好大好大的困境，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无助。其实主也是告诉我们要回心转意依靠他的时刻。在这一个困难的世代，主耶稣准备好救恩的，他说他要在末后的世代赐给我们来世的全能，就是 你没有见过的天国的威能。这一个未来世代是在天上天国里的能力要在这个世代显示出来，而这一个国度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天国临近了。他说的，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这悔改需要有光，否则我不知道，连你觉得你都在帮助，为什么我的爸爸没有谢谢我，你把我袋子全捡了，都捡不能用了，我没处罚你就不错了。但是我们常常搞不清楚状况，做了很多的事情，因为没有光，我们不知道，没有光什么叫帮到忙，不知道，真不知道。光一来就显示了这真实，有光才知道我们做了最大的错，就是把赐给我们天国的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我们的罪，我们不知道。主耶稣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就会伤害那个知道的人。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主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是很严重的罪恶，我们不知道。而这一个不知道，光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会真心的悔改，你见到真光会趴下去。你的悔改就是我不愿意这样的糊涂的活着黑暗之子的生命活一辈子，我要悔改信从福音，我就出死入生，那一天就是你重生的日子，你尝到了主无限量丰富这他的爱，起初的爱。这是天主爱我们，让我们悔改，就包括着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了，不再活我过去的样子，而活天主启示我的样子。天国是永恒的，所以会审判，会定罪。你跟着永恒的国度，你抵挡他，要赶快悔改，就是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如果我制造了噪音，影响了别人，大家都很安静，我要有一个改变，我知道了，我要改变，我们都要改变，因为在天主的国里，众人都要改变。你要改变，主光照你要改变的地方，我要改变，主光照我要改变的地方，我们都要改变。若没有改变，我们真的糊里糊涂不知该怎么办，有的就是痛苦、忧伤、害怕、担心。但我知道我的罪，我又知道我的罪有福音，就是来救我的主耶稣为我而舍命，流的血救赎我，把我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这天国的福音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耶稣基督的降生给了我们重生的生命，给了我们悔改的机会，耶稣基督的死亡就是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我们被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明认的罪，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平安。那犯罪的人，犯了死罪的人就怕被警察抓，看到一个长得很像警察的也跑，最后看到树后面有一些洞，他也害怕，警察躲在树后， 其实狗在那边，它怕狗，这是不是警犬？就是你一直在跑，一直在害怕。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罪案结了，已经在法院那边都登记了，不再追究了，你就不怕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结案是结的，完完全全，清清楚楚。阿爸父看的是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他看不再看，不再追究那血后面我们过去的罪，那是你最大的平安。所以在天国里好大的平安，我们悔改进入他的国度，跟他恢复了新的关系。天主的国在于义德，在于平安，我们就有很深很深的平安。而这一个平安，我们还是会在这个世上经历许许多多的困难，确实有。但这些困难中间，我们怎么办？我们会看见这困难有天国的能力，能力的彰显。快要死的人得治愈，这无助的天主给救恩，各式各样的神迹异事，瞎子看不见却看见了，聋子听不见却听见了，跛子不能行走，都40岁了还是个跛子，而天主就使他在那一天开始可以跳着去圣殿。这是宗徒大事录第三章第四章，那个时候好多好多的恩惠天主彰显了，天主国的威能就是神迹异事，是个有能力的，这个能力会带给我们真的喜乐。看到了这摊子开始跳跃了，看到了这绝症没有盼望的，医生宣布死刑的，他居然活过来，我们就带着极大的喜悦为天主所做的事情。所以天主的国有喜乐，在圣神的喜乐里，我们光荣天主，有天主的荣耀。他喜欢我们经历一些他的手允许的，有的时候是他自己亲自做的，甚至于连撒旦的作为若没有天主的允许也不会发生。天主允许约伯承受撒旦的攻击，可是天主不允许撒旦随便超越天主的尺度。第一次天主允许你可以伤害他的财产，但是不能伤害他的身体。约伯失掉了他的财产，失掉了他所有的，他说天主给的天主可以收回，愿天主受光荣，那是天主允许的，那是为了天主的光荣。爱我们的主耶稣，他多么多么爱我们，他给所有人机会。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法利赛人问耶稣，天主的国何时要来？法利赛人在圣经里描述他们很多很多，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做的，他们非常虚伪，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败坏的行为，表面上是好的，里面却是坏的。有时他们问问题是为了找耶稣基督的麻烦，他们来问耶稣天主的国何时要来。耶稣回答说，天主国的来临并非是显然可见的，尽管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耶稣也回答他们，就是耶稣把握每一个机会 赐给人悔改的机会，赐给人光的机会。你心硬，不愿意听主的话，拒绝光，你就在黑暗中。主的话都对你说了，那话是真光，因为他的话就是光，他的话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光。那听了就成为世界的光，就是我们。那不听的，你的不听拒绝就已经受了审判，就在死亡中，在黑暗里。就带着爱说，天主国的来临并非是显然可见的，就是好像不太容易用我们天然的眼、天然的思想、天然的看法来看见。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又不在这里又不在那里，那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主继续的说，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因为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已经在你们中间。这一个在你们中间的这个字，英文圣经用的是 within you， 在你的里面， surrounding you， 在你的周遭，又在你的里面又在你的周遭。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话。这一个在你们的里面，也是在你们的心中。这在你们中间，就是在你们奉主名的聚会里，天主掌权的地方就是国度。所以天主的国在你们的心中，在你们所处的环境中。我们知道当主说天主的国在你们中间，就在这里，意思就在这里，天主国就在这里。那么在心中，在不在耶稣基督的心中？在。在不在法利赛人的心中？不太像在，因为主的很多的话显示，你们外表像个漂亮的建筑物，刷得粉白粉白，好像洁净的，里面却是腐朽的坟墓。他们很多坏主意、坏点子，天主国里没有了一些的。所以天主的国在这里，但是不在法利赛人的心中。那么在哪里？在主的心中。又在之间，因为主在这里，所以天国在那里。可以简洁的认识，主在哪里，天国就在哪里。主在哪里，天国就在那里。因为主不论在哪里，他都掌权。天国就是他掌权的地方，他掌权。主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国。天国在你的心中，是因为你重生了，天主住在你里面，天主确实在你的里面。天主在我的里面，在你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末世录第五章说，然后翻到末世录，末世录第五章的第十节，你曾被宰杀，主耶稣曾被宰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异语、各民族、各邦国中把人赎来归于天主。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来的，并使他们成为国度。这些人要成为国度，就是人就是他的国度，他的国度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那一个地方。这一个国度，如果他在你的里面掌管你的生命，你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就是国度。 就是他做主为王的国度，我们也在他的国度里成为司祭，侍奉我们的天主。这一些人他们必要为王统治世界，因为主要把他所造的世界交给亚当掌管。失职的亚当没有掌管做主召叫他做的事，他犯罪，他失职了，他跌倒了。第二个亚当他真的完成了，而且他把我们带到起初天主要我们掌管世界的使命命令，要我们与他一同为王，是在他的国度里，他就让我们有了他给我们的重生的生命。当我悔改信他重生，天国就已经在我们里面。这个在我们里面的天国，他会给我们很多很多你以前不知道的，现在会知道的。爸爸，我知道我帮得到忙，谁跟你讲的？我还没讲话，但是我知道了，对不起。原来不会对不起的，就是这圣洁的国度就开始在我们里面指出我们很多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开始就会惊艳到天主在我们里面，他在工作，这个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成长以后，我可以跟我的女儿说，那边有一些礼物，你全部给我 请你全部都绑好包好，像我以前那样子包的。好，爸爸你放心去，爸爸你看真的都好了。更大一点说，爸爸想要送这个人一个东西，他不知道是喜欢什么，你帮忙想一想，你去买。哦，他买来了，真的很核心的。也就是越来越懂，越来越知道，越来越跟天主同工同心和他的心意，就会越来越丰富。那么这一些越来越丰富的人聚在一起，都是同心的，都是跟主完完全全的同心合意，一起做主要我们做的工作。那么天国就越来越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伊撒伊亚先知46章，上主的话说，我在起初就预言了未来。他在起初所说的话就指向了未来，我的旨意必要成就，我的计划必要完成。他在起初所说的话是有权柄的，是不会改变的，跟他在幕后所说的话都是一致的。他不改变，天国也是不改变的国，就是这一个天国的主耶稣，他不是色又非的，也不是浊世今非的，而是他不改变。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他对我们的爱不改变。当人类犯罪伤他的心死，他还是爱人的。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亚当跟厄娃都犯了罪，亚当就把罪推给了厄娃，厄娃就把罪推给了蛇。第14节，上主天主对蛇说，因你做了这事，你在一切牲畜和野兽中是可咒骂的，你要用肚子爬行，毕生日日吃土。所以土是蛇的食物，这蛇指的就是撒旦。撒旦的食物是吃地下的污秽的土或地下的土。人是用什么造的？土。如果你是土，这土被激烈了，变成了很活的，吃海鲜都要吃活海鲜，否则很臭的。所以他让你争吵，让你暴跳如雷， 就开始，有时候我们去买海鲜，哇，到底要挑哪一只螃蟹了，看到一只大螃蟹，加州大螃蟹，从这一端就跑到那一端，把大家赶到都亮，我们说我们就要买这一只，叫做海鲜，有的地方的话叫做生猛，又生又猛，而这一些肉性被激得很生猛的，就是仇敌的食物。为此，你用肉性做的事，仇敌喜欢，他有好多的食物。主继续说，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指的就是有一个生于女人的后裔要踏碎撒旦的头颅，撒旦后裔的头颅，但是他的脚跟会受伤。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除灭了仇敌一切的势力，而且摧毁了死亡的权势。可是耶稣是受伤了，那是天主因着主耶稣担负我们的罪而受的，他的肋膀被刺透，他的脚被刺穿，手也被刺透，就是因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的主是得胜的，然后对女人说，我要增加你怀孕的苦楚，在痛苦中生子。我要增加你的苦楚，在痛苦中生子。本来生子充满大地不需要痛苦的，是因着罪而有了生子的痛苦，而且这怀孕也痛苦，而且这怀孕的苦楚是增加的，这产痛再来一次，就是第一次阵痛到第二次阵痛，第二次阵痛比较痛，第三次更痛，而且频率越来越快。我好像很知道，也有这个知道的人在底下点头。我们也看到也知道确实是这样，有人知道是没有感觉，没有感受到，但是有人知道是真的感受到，真的感受到。你要依恋你的丈夫，也要受他的管辖，这是天主那时对厄娃所说的，也就是对教会所说的，也就是对新亚当的新娘基督徒所说的。天国在里面要诞生出来，是有惨痛的，是有过程的，是有磨难的，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24章，他的门徒私下来问他，就是在马窦福音24章第3节，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就是这环境中有一些先兆，就是有一些迹象。当你看到乌云密布了，就是迹象要下雨了。当你看到无花果这树发芽了，就是夏天来到了。就是这一些迹象会让我们知道快要来临的那一个时期。耶稣就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欺骗你们，因为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墨西亚，他们要欺骗许多的人，我们不要相信。你们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小心不要惊慌。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我们听到了吗？好像全世界都听到了，而且越来越多，甚至有人担心第4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了。第3次， 丰盛的意思就是还没来到，有这样子的味道，有这样子的味道。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这样是必须发生的，就是必须发生的。进到圆满天主的国，完完全全掌权，有千年国度之前，会有这些必须发生的事，但还不是结局。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发生了没有？已经发生了。好大的两个国家，好大的两个民族，乌克兰跟苏俄，还有好多好多的战争，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并且到处都有饥荒，有的地方也发生了，有些地方发生的你难以想象。在非常非常富裕的上海，当封城封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有人是挨饿的，有人是饿死的，有人是买不到东西的。有了很大很大的大卖场，有的时候被抢购一空，都是空架子，买不到。当这样的状况来临的时候，就是缺乏，缺乏的现象。在台湾一发生，就是买不到卫生纸。买不到卫生纸，你这很奇妙啊。在美国，美国也是买不到卫生纸，在某些局部的地方缺乏的时候就是买不到。中国也是，怎么大家，也就是你最需要的没有了，食物。在全世界出口小麦大麦最多的苏俄乌克兰，他们的出口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这一打仗啊，食物就短缺了三分之一的出口。全世界肥料的第一个出口的是苏俄，所以肥料当然很贵，买不到肥料，收成就少，或者没有收成。所以这些饥荒的味道非常强烈，它会来的，可以说已经来了，正在越来越严重的地步。在美国的石油翻了几倍，到处都有瘟疫。这个瘟疫是到处都有，不是局部的，到处，而且为期三年了。这个记号非常非常强烈，地震，最近才发生的，在土耳其的地震，2月6号 7.8 级，超过了 3.3 万人死亡。这记号都发生了，但是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就是开始了痛苦。英文圣经用的是惨痛的开始，惨痛的开始。这惨痛是要诞生什么？诞生天主的国，天国的得胜者，得胜者跟得胜的教会要诞生了。惨痛会一阵又一阵，一阵又一阵，直到它生出来。而这一个惨痛，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承受的。非基督徒痛了半天生不出来，因为他没怀孕，但是基督徒就要在这一个过程里，他说三节，坚忍到底的才可以得救。会有很多的困难。十一节，许多假先知起来要欺骗许多的人，由于罪恶的增多，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因为困难了，我爱的力量就被磨掉了， 我哪里还能爱你？如果我爱的力量磨掉了，看到小孩就讨厌生气，哇，你在这边挡在这边干嘛？爸爸要包礼物，你还在这边，我要帮忙，你不你你就会很多的一种负面的，其实就是主把在我们里面负面的都显示出来摇出来，天国它显示出我们的实况，显示出我们的实况。你要怎么样能够得胜这一切，就是你不能失掉起初的爱，不能不跟主耶稣基督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的爱是无限的，他的爱就是召叫我们传出这个爱，因为天主是爱，在最需要爱的地方，天主的爱会在那里供应，他会在那里供应，他真的在那里供应，而他在那里供应，我们就是这从他领受的这一份爱从我们里面出去，就是你里面的天国饱满到一个地步，会有爱出去。这一份爱会让我们众人都领受他的爱，这一份爱是越用越多，越用管道越畅通，越用我们就越丰富，就是天国会在磨难中间越来越大的成长。在中途时代的那一个教会受到极大的逼迫，天国长得更好，而且长到了邻近的撒玛利亚，邻近的城市，后来还到达遥远的城市，就是天主的国是得胜的国。那么在这过程中，我们需要有天国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否则我们不能面对这么需要能力，爱也是需要有爱的能力，我们需要有爱的能力，我们需要有爱的生命。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是含忍的，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要忍耐，讲了很多爱的特质，第一个就讲是含忍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忍耐，这忍耐是因为很多的爱供应着你可以承受这一些超乎你能承担的困境，因为有无限量的爱支撑着你。爱就是天主，有了爱就会有光，有了光就看得更清楚。这是惨痛，天主的话给我们光，惨痛已经开始了。而这一个惨痛之后还有继续，我们需要的就是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十三节，坚持到底，坚忍到底，坚持到底，忠信到底，甚至于忠信至死也不改变对主的爱，对主的信。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结局才会来到。这最后的结局，最后一个记号，就是天国的福音要先在全世界宣讲，就会有来世的全人彰显出来。所以主他知道，他赐给我们的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而这天国的福音会带出真的悔改，会带出真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盼望，不是你可有可没有，你必须要有，不然不能够经历到后面的困难。就是因为你爱你腹中的婴孩，这受惨痛的母亲，她承受着怀孕的苦楚， 坚忍到底把孩子生出来。生了一个，怎么还要生第二个？因为孩子生出来的喜乐会让你觉得值得，值得。如果都不值得，都不值得，就没有人了。感谢主，他的恩宠够我们用。有的生了很多的孩子，他愿意，愿意，就是这属灵的果子是在坚忍中生出来的，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心、柔和、节制，以及这一切从天主而来的天国里的果实，圣神的果实。我们愿意，这果实其中有一个就是忍耐，有平安，有喜乐，有爱，还有忠信。天国的福音要在全世界宣讲，也就是这一个能力会带给我们希望，希望。现实的苦楚比不上将来要得着的荣耀，看着这荣耀坚忍到底，对于现实的苦楚。而这一个现实的苦楚比不上将来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我们的望德，我们的希望。人若没有希望就活不好，就很可怜，也很可悲，也很绝望。好多绝望的人，可是天主会给我们真的希望。哥罗森书第一章那里说，耶稣基督住在我内，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大概是第二十六节，第一章二十六节。耶稣基督在我内，住在我里面，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所以这个希望是他完全掌权，他的荣耀要充满在我们中间。第二十七节，哇，好，我靠近了，还要再加一步，就进到了这一个希望，就是还没有完完全全成就在现在的前奏，对不对？怀孕是有希望生孩子，这孩子生出来才算数。而这一个希望真的是天主给的，我们坚忍到底是不会落空的，不会蒙羞的。望德不叫人蒙羞，因为他赐下圣神做抵押，这个抵押是天主圣神，一定会让我们惊艳到这个盼望就是他荣耀的充满。天主的荣耀要充满在他的国度里，而这一个完全的荣耀是完全的光。教会也会一天一天的迈向这个地步。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我知道你里面有天国，你也知道我里面有天国，我们也彼此知道有天国，天国味道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还是会觉得在这里还有一些不圆满的状况情况。而这些状况就是要我们坚忍到底。天国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它会长的，也就是我们就是天国，我们是国度，我们这一个国度是活的国度，也带着使命。主耶稣到哪里，天国就到那里，主耶稣在的地方，天国就在那里，那么耶稣会跟你一起去到他打发你去的地方，天国就在那里，天国的威能就要在那里。你是跟耶稣一起去的，你就是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有各式各样的奇迹，奉主的名驱赶魔鬼。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也就是这一个时代已经来了，要在全世界宣讲，让所有的人都重生，这是天主的心。有的人会拒绝，会拒绝，可是天主还是给他们机会。法利赛人，天主是给了很多的机会，给很多的机会。其实天主给你很多机会，给我很多机会，给我们众人很多机会，他会继续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 要给万民作证，也就是神迹异事能力的见证显示出来，希望的见证，悔改的见证，然后结局才会来到。这是主召叫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要传天国的福音。主要我们学习着依靠他，他的国要从我们里面出来。纵使现今我们还在很多的苦难磨难中，但是进入天主的国就会有着惨痛，就会有这一个怀孕的苦楚。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跟我的女儿是同班同学，是高中的同学。那女儿非常的优秀，我就跟他的爸妈说，哇，你的女儿真的很优秀，好贴心，非常的有爱心，对妈妈就是很贴心的女儿。他说，因为我的女儿知道我怀孕怀她的时候她是怎么生出来的，医生说我的身体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婴孩，你为自己打算的话就是要舍弃这个孩子，你纵使不要舍弃他，他会流产，也很难有什么好办法。医生就说你卧床，他就躺到床上，躺到床上大概躺了8个月，是这样的坚韧，这么可爱的孩子来到这世上，这么可爱的孩子。所以我带着主的爱，也鼓励我们在场的每一位，也鼓励在线上参与这研习的坚韧到底，坚韧到底，要坚韧，这是主量给我们的。连主耶稣基督自己都受尽了苦难，路加福音22章，墨西亚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国度，他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跟随主也要经历。他在起初就说了，增加你怀孕的苦楚一阵一阵，感谢主不是一次来那么严重，就是一次一次，但是我们的生命也越来一次一次的刚强起来，复兴起来。信主的人是不会蒙羞的，我们的主是何等何等的慈爱。当亚当厄娃堕落犯罪时，主还是爱他们，主还是给他们光，主还是说了一些话，主会向我们显示他的爱，他应许我们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他不离开我们，天天。那么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你只要认出他跟你在一起，活在他跟你在一起的真实，我说真实，这确实是真实的，是你活在虚妄里以为他抛弃你，没有，他跟你在一起，你知道这个真实就已经在国度里了，因为主在的地方就是国度，你是有盼望的。为此我们尽管在磨难中，主是在那里的。今天早上有一个爱我的姐妹在中国送了一个简讯，很短的简讯，她说，苏弟兄，看你站在台上很有精神，很有力气，主真是神奇的主，因为2年前的这个时刻我也在很大的磨难中，跟我现在不要说站着，坐也不能，躺着是不能动的。就是2021年2月8号，我受了严重的伤，那天我被送到医院，等我都好了，我的女儿才跟我讲一件事， 原来我不知道的，就是我躺到医院，我女儿是急诊科的医生，她也在那里。她说只有她知道，医生知道我里面有内出血，不能停，继续的在出血，外面的伤口，里面的伤口。他说按照他医学的知识，那一天可能就是他失去爸爸的那一天，但是他有依靠，他相信主。其他的人，医护人员都知道，说你怎么这么平安？他作证说因为有耶稣，耶稣会照顾我，照顾我们家，照顾我爱的爸爸。就在那个时刻，主跟不跟我在一起，主，我连这件事都不知道，可是我是知道我能不能活着，我不知道，我把我自己交给主，很平安，一直都很平安，非常的平安，因为主安慰我。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后书，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仁慈的父和施予各种安慰的天主受赞扬。我们的天主仁慈的父，他是施予各种安慰，他就是施予各种安慰的父。这施予各种安慰的父是康受当受赞扬，是他在我们的各种磨难中常安慰我们。这一个安慰我们的父常常安慰我们，为使我们能以自己由天主所亲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一些在各种困难中的人。我是躺到床上53天都不能够起床的，那个医院的床最多也只能15度，不能更多的，因为再多的话我是脊椎两处裂，盆骨五处断裂，不是没有断裂，有七处的骨头受伤，都是重要的，是住的，所以不能动，因为坐起来会受压。53天，所以我是可以体会到那个怀孕卧床的那一种那一种辛苦。主的安慰够我用，主的恩宠够我用，而这一个他安慰我们是在我们的磨难中常常安慰我们，为使我们能以自己由天主所亲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各种困难中的人。你如果在苦难中，主会安慰你，你要依靠他，你会经验到说主的安慰是真实的，可是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你会依你承受的安慰去安慰别人。爱是与受苦的人一同受苦，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我们的主他与我们一同哭泣，与我们一同受苦，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因为基督所受的苦难加于我们身上的越多，我们借着基督所得的安慰也越多，那是给你得安慰的一个机会，是真的。在苦难中，我是在信心中等候，回头经历了，感谢主让我经历了这一些，包括身体的这一个伤，我现在不是很健康的站在这里吗？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他的爱，是他的神奇的手，其实是奇迹，有很多的奇迹在这过程里，非常多，因为天国本来就是有很多奇迹的，信的人会有奇迹跟随着他们。如果我们受磨难，那是为叫你们受安慰， 以得救。如果我们受安慰，那也是为叫你们受安慰，这安慰足以使你们坚忍那与我们同受同样的苦难。为此我们对你们所怀有的希望是坚定不移的，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怎样分受了痛苦，也要怎样同享安慰。这个惨痛确实痛，但是这个安慰强过于这个苦难。传福音的人要靠福音生活，是认识福音，所以传福音的人叫做作证，为福音作证。我作证主安慰了我，我也相信你们依靠主不会蒙羞，你们会得到常施以安慰的父亲自来安慰你。有一天我在病床上，外面的环境非常非常的吵杂，是我从加护病房就是移开了到达了一般的病房，非常吵杂。可是我学习着，我说主，我就把我的耳朵闭起来，我想听你讲话，我就把我全部跟环境中隔离起来，我渴望安息在你的爱内。我体会到阿爸父的手抱着我，经上的一句话，以赛亚先知书46章，你虽已年老，我还是怀抱着你，自从你年幼你出生，我就一直怀抱着你，直到你年老，我依然怀抱着你。在阿爸父的怀抱中，我非常喜乐，那个喜乐我一点都不痛，全部的环境好像都很远离了。我体会到我是健康的，但是我又知道我是重病的。我甚至于有一个那一个邻里的雀跃，我真的很想要起来跳舞的，跳的比我们在这边跳的更厉害，想跳。但是我的灵好像已经在跳了，跳跳跳跳跳跳，没有痛楚。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动，我没有尝试着要动，因为主并没有跟我说你起来跳，只是我灵里面的那一个经历好像与他一同共舞在跳，在他的爱中是持续一段时间，我没有看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多久，几十分钟吗？有可能一个小时吗？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啊，也有可能。但是时间好像都静止了，我若不躺到那边还不会有这个经历，是主恩待我。当然我也有很多时候我是真的很疼痛，没有那个安慰，我说那种感觉的安慰，但是先前的安慰为我足够了。事实上在我一生岁月里，主的慈爱安慰为我够，因为他的话这样说，我这样信，我的恩宠是够你用的。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就是我恩宠释放的时刻，这是天国的律，这是天国的律。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其实是主强有力的手彰显出来的时候，也就是天国，就是主做主为王掌权的国度。而这一个国度在我们里面，整合我们的里面，变成了他的国度跟我们合在一起，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当一群人这样，就是诞生了，诞生了。这天国会在你的经历里诞生了，诞生了，也会在我们共同的经历里，主的时间里诞生。你要靠着主的恩惠，不论你处贫穷、困难、富裕，我们都学会了要依靠主耶稣。 早上只是使我想起主给我的恩典，两年前跟今天这么大的不一样。他其实让我恢复到比以前更好。我这次来台湾的系列是比我以前过去来的更紧凑，更多的，更多一点机会来侍奉主，是主的恩惠，是主的恩惠。主是常常赐给我们恩惠的主，而这恩惠很多很多，你容纳不下，他就给你容器来装。哇，礼物收的很多，没地方，给你箱子，给你柜子，给你房子，他给你天国来承受他给你的那丰丰富富的天主的国，在你里面又在我们中间。那么主就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天天经验到他跟我们在一起，那就是千年国度里的那一个真实已经来了，已经进了，而且我们也是进入了一个真实里。主要用你，主要用我们，是传天国的福音。我们需要传的是天国的福音，不单单只是得救就好了，得救了辛苦的活着，不，得救了健康的活着，快乐的活着，得治愈的活着，免于死亡的活着。要让我们活得很好，因为天国有在圣神的喜乐里，那份喜乐是有能力的。喜乐于主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喜乐于主是主把这个喜乐给我们。这个喜乐很多很多年前就曾充满在这里的一位弟兄，他写了一首歌，天主的恩惠灌灌灌灌灌灌满满满，这个灌灌灌灌是灌不完的，继续灌，继续灌，继续灌，全然的灌，圣神的活水要充满台东。我们不喝世界的酒醉酒，而是充满圣神的新酒，在圣神的新酒内活那新的生命，我们的肉身身体都更新变成了新皮囊。你们知道这首歌吗？灌灌灌满满满。那弟兄就在这里，一成弟兄他的使命还没有完，要灌更多，要承受的更多。我们的使命都没有完，要更多的恩惠，因为主知道全部的世界都在承受着这一个痛楚。庄稼已经发白了，在这里他会召叫属于他的仆人，要传的是天国的福音，要信的是信主耶稣。因为主要我们传的是传福音，天国的福音，天主子的福音。那信耶稣基督的人绝不至蒙羞，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不会丧亡的。信耶稣基督的人，那第一次信的就有了国度在里面，只是他认不出来，他不知道。可知道的人可以陪伴他，让他就在一个很好的教会，天主的家中，这里是主非常非常爱的特殊的一群，他所爱的可爱的诸位。圣经讲可爱的可爱的可爱的，当你以主的眼光去看，都是可爱的，没有个天主子女是不可爱的。我看你们很可爱，你们彼此看会彼此可爱吗？可爱。你们看我有点可爱吧我们都是可爱的，可爱的诸位，我们一起站起来祈祷我在祈祷中也特别愿意为了一些在磨难中，在病苦中，在瘟疫中，在无助里的可爱的，你们还是可爱的，我们也要为你们祈祷，你自己也要向主耶稣祈祷。 我们都有需要。我们今天健康是天主的恩惠，你今天有困难不健康是为了承受天主的安慰，后来你可以安慰别人，你知道，因为主愿意我们能够体会他身体上每一个软弱的肢体，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我们感同身受，一个肢体喜乐我们都喜乐，喜乐是大过痛苦的，痛苦是短暂的，荣耀中的喜乐是永恒的。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请看你可爱的属于你的孩子都向你扬起眼目来仰望你的救恩，来仰望你的安慰。慈爱的主耶稣，我已看见你关爱的眼神。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保全了我的生命，让我活着来承受你的国，让我活着可以悔改还有机会，让我活着进入你的国内。你说信你的人会有奇迹跟随着信你的人，我们信你，你就在我们中显示你的奇迹，让一切的病奇迹似的得治愈。只要你说一句话，死人都要复活。求你向我们讲话，今天就是第三天复活的日子，让我们都复活，让我们身体的软弱不能阻挡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的困难不能改变你天国的威能，你要赐给我们的天国。主耶稣，我们带着盼望，我们呼求你，求你释放你天国的威能，在你的国度里没有病的，我们进到你的国度里都要得治愈，不论你的治愈在哪里，奉你的名现在就得治愈，软弱的得刚强，受压制的得释放。奉你的名，你受压制的在困境中的在磨难里的你的子女们，你亲自怀抱着你的孩子。主耶稣，你让你的孩子是在你的羽翼下，是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能够安心安息在你的保守里，是在全能者荫庇下的，是向你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我要投靠你，我们要投靠你。宰羊不能临近你所保守的属你的人，在我身旁虽倒闭一千，虽跌仆一万，一级不能到达我们的身上，不能接近我们的帐幕。那有病的主耶稣是为了经验你的国度而得治愈的，我们奉你的名要释放这一些有病的受压制的，也奉你的名我们要祝福，我们要安息在你的呵护里，在你的保守中。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不论环境会发生什么，我们会经过苦难，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要把你的话当话，坚忍到底。你量给我们的，你允许发生的，都不能改变我们对你的爱，也不能动摇我们对你的信。主耶稣，你把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以坚忍的心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让我们相信你的应许，绝不放弃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你要在这里兴起信你的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信心十足的人。主耶稣，我们信你，我们要以十足的信心来相信你，必要得胜一切的磨难考验。你的话说，即使你们落在患难中磨难中要喜乐，在大患难中要大喜乐。主耶稣，瘟疫还在这个世上在压制着人，求你保守我们有大喜乐，让我们成为你天国福音的承受人、见证人，把你天国的福音传遍全世界。这是你对我们的召叫，我们爱你，就要答复你的召叫。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使用我们，你量给我们的经历都要成为我们为你天国的见证。愿你的见证人，你天国福祉的见证人，你天国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给万民作证，结局才会来到。我们带着盼望，主，愿你快快的来临。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